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丹尼尔音乐咖啡的栏目
不
聊
音
乐
聊
足
球、
我是主播丹尼、
我是嘉宾阿尼、
那么18-19赛季的这个欧洲的主流联赛已经开始了啊。那个我跟阿尼也是从欧洲杯期间曾经就想录期节目，后来觉得这个欧洲杯呢，
世界杯，
我在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我跟阿尼就说要不要录期节目，但是后来觉得好像可说的不是太多，所以也在这期节目吧，最后末尾留几分钟稍微说说世界杯。咱们还是主要说说这个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就是这欧洲这个联赛。那么当然说啊，经过一个夏季啊，这个联赛开始之前最重点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转会的问题。
对
对，所以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阿尼呢就特别喜欢就是备课，然后做一些统计一些数据。那么其实今天啊，然后呢咱们呢今天呢先聊聊这个转会，之后呢根据这个欧冠的这个分组啊，然后咱们再聊聊这个具体的一些联赛一些强队，最后再说说世界杯。那么咱们先由阿尼给咱说说这个今年这个夏季这个转会，基本上几大联赛的主要的一些概况吧。
大家好。然后我看一下，就是其实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因为就由于那个巴黎圣日耳曼一笔非常阔绰的出手，
对，
直接拿违约金2.2亿欧元直接拿下内马尔，就是导致整个这个转会市场基本上进入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抢购的模式。然后那个在那个2017年，就是去年夏天，五大联赛这些球队里面，这个大家的那个所有球队的那个转会总支出，是达到了42亿欧元，比就是此前就是说有一个对比数据嘛。2014年的时候只有20多亿欧元，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提升，比之前2016年也是有一小那个较为大的一个那个涨幅，但是见看今年呢，因为今年数据搜集也不是太全，因为现在只有缺法甲的数据，但是法甲看那个几笔大的那个转会投入，跟德甲基本差不多，现在五大联赛加起来基本上。这个数额跟去年基本持平，并没有达到就是行业内好多这个转会专家呀，包括咱好多球迷的这个期望，就是说继续在42亿的基础上继续狂飙，但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这里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之后也要提到，就是其实是因为为什么数据会持平，就是因为今年本来在世界杯之前，或者是在夏季这个转会窗口开始之前，预计的有一些巨星的转会，最后并没有出现。
对，
所以就是导致没有太多的这种大额的转会，包括像我们一会儿要提到这个今年最大笔转会，就 C 罗，其实实际上价值也并不高，对吧？不也就1亿欧元？
对对
对吧？
其实我感觉就刚才就是丹尼说的，确实是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好多咱大家就预想的一些转会没有出现。
对。
像比如说这个拜仁的那个莱万，还有切尔西的阿扎尔啊，还有这个威廉，
包括像之前还传内马尔要去皇马，
对对，
姆巴佩要去皇马，
对对对，
最后都没转成
，所以说这些潜在转会没出现，导致现在这个转会整个总投入金额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这个上涨。
对，
另外呢，就是去年就是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说转会市场很火热吧，但是咱这么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对。
就是球员的价值价格远远高于他的价值，就是其实甚至是我感觉不仅高于他的竞技价值，甚至高于他市场价值。就是说你说内马尔再有这个吸金的能力，你说怎么可能一个球员值2.2亿欧元？
对，其实内马尔这毕竟是明码标价，就是违约金就这么多。
对，
那你今天要买你就砸这钱，但是由此引发的包括巴萨买这登贝莱，
对对对，
1.5亿。
然后又库里尼奥，
这都是连锁反应，
对
对
对，巴萨就感觉有点疯了，
对对对，主要是别人卖巴萨肯定也会标得高，你这么有钱，
对
吧？
对对
对，
确实是，就是说，就是在狂热过后，很多球队肯定会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
对，
就是说到底就是说，目前好多这个就是强那个比较那个强援很难引进，然后市场上能转会的这些球员。水平也确实有限，这种情况下我还值不值得掏那么多钱去买？我要不我再攥着钱，我再看一看，观察一下，看看明年或者是今年的冬窗有没有更好的那种机会。一个是豪门观望，再一个就是刚才阿尼说的，我感觉就是确实市场上，
丹尼说，
太自我了哈，老提自己。那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好多潜在转会没有出现，市场上并没有特别合适的那种大牌可供转会的球员。
对。
第 第三一点就是还是要提，就上次咱谈那个米兰专题的时候谈到的那个欧足联出台的这个财政公平政策，对这个东西它这个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你像今年米兰就是差点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被禁止参加欧联杯，
对
各个这个球队比较怕这个东西，
对
一个是禁止你转会，再一个禁止你参加欧足联组织的比赛，要不然就是削减你那个报这个欧冠或者欧联杯的那个大名单的人数，
人数，
这个都是豪门感觉比较肉疼的这个惩罚措施。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像大巴黎这种球队，他肯定不太敢大动。
对，
我感觉就是大概就这三点原因吧。
嗯，
今年再看，就是咱刚才那个丹尼也说了，就是咱可以先看看意甲，意甲今年的总投入应该是11.4亿欧元，仅次于这个英超。
嗯，
其中呢，就是。跟去年相比，意甲就是多出了1亿多欧元。但是大家看啊，就因为去年是没有 C 罗这么大笔的转会的。其实 C 罗整笔转会，这个尤文付出的这个转会费是1.17亿欧元，把这个刨去以后，其实跟去年是基本持平的。对，意甲好多人现在讲就是意甲感觉正在复苏嘛，从包括转会来讲，包括这个整体这个好多球队开始就是计划就是要。兴建自己的球场或者转变一些经营模式，
嗯，
确实有这种苗头，但是具体呢就是到底能不能复兴咱还得看联赛，包括以后这个意大利队整体的表现。
对，
目前来看是欧洲这个国家联赛吧，意大利队两场比赛表现都不是很好。
是吗？这是什么成绩？一胜
一平一负。
一平一负，
嗯，
他是也是在 A 组对吧？
A 级、
嗯，
他跟波兰和那个谁葡萄牙是一组。
嗯，
估计如果后面曼奇尼没有什么妙招的话，估计很可能要降级今年。所以说意大利整体是否复兴咱还得看真章，还得看后面能不能就是说真正的复苏。 C 罗这个转会呢，其实咱这么说，就是当时我跟这个丹尼我们一直在聊，但这个 C 罗很多人感觉不理解， C 罗在这个皇马他的成就是空前的。
嗯，欧冠三连冠，
对，在欧冠三连冠，而且在皇马他拿了4座金球奖，
加上那个在曼联那一座，一共是5座，现在跟梅西是5-5
打平。
嗯，
就是说这种成就下，就是说为什么要离开，而且整个皇马他的这个团队氛围，包括他的这个球员阵容磨合已经怎么说炉火纯青了。
对，
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么一个让他就是舒适的或者说利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环境，就是不终老皇马，甚至或者说再多踢几年再离开。我感觉就是套用就是咱去年年底那个前任攻略3那句话，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个认为他不会走，一个认为他会挽留。
嗯，
就是 C 罗感觉可能就是感觉他自己在这个皇马整个球队来讲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嗯，
就主要是体现在这个，
应该是主要是他跟弗洛尼诺的关系吧。
嗯，这可是一方面，我感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这个经济层面，当然是他是不可替代的，可是很倚重的。他主要比较在乎的，我感觉还是工资。
嗯，
确实是跟这个梅西差距太大。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巴萨用的这招也挺狠的，
嗯，
就是我使劲给梅西涨工资，看你皇马给不给 C 罗涨。
对，
最终把 C 罗给皇马给 PK 掉了。
对，嗯，C 罗肯定心里不平衡。就是说，咱这么说，他可能作为这个商业，这个他商业角度来讲，他这个事业也很成功。但是你说他真缺那些钱吗？啊，对咱来说可能缺，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可能更多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嗯，
我觉得就刚才插一句啊，我觉得之所以巴萨能给梅西涨到这么高工资，因为巴萨现在已经把梅西怎么说也不叫捧，因为梅西确实也做到了，
对对，
已经是成为巴萨历史
确实是优秀
巴萨队史上第一人。
对对对。
但是你说 C 罗，即使他近些年的成绩再优秀，他能不能够成为皇马历史第一人？我觉得肯定的。有差距，
有差距，
因为他毕竟首先他不是皇马本身出来的，
半道转过来的。
你说你在很多老球迷心目中 ，C 罗你现在再好，估计可能跟劳尔相比，可能他们还得抉择一下，
对
吧？很多人还是可能更钟情于那个时代，但是梅西在巴萨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也没有办法。对吧？他为什么
包括像五十年代那个当时5连冠时期，那个迪斯蒂法诺呀，
对，
就是那个他们那批球员，其实对皇马影响肯定更大，就是发挥作用或者历史意义和影响也更大。
对，
就 C 罗他到底能不能突破？毕竟是半道转过来的球员，你说这也确实，我感觉还是有道理。再一个就是我感觉， 还是西班牙的那个税务部门对 C 罗进行调查，
对，
也让感觉 C 罗感觉身心俱疲，
对，而且
感觉整个
对，一个是税务部门，还有一个去年赛季初给 C 罗这个气场停赛，是吧？我觉得，而且尤其那个他那个停赛的这个原因，就是感觉比较莫名其妙。其实那场是跟巴萨踢的西超杯，
对
对
对, 对
吧？其实我是作为应该是站在巴萨一方，但我实际上觉得那个本身把 C 罗罚下就有点过分，
对，
还给他停赛这么多场，
对对 对, 对，
而且直接这七场停赛导致了皇马在开局就很不利，
很不利，
所以最后跟巴萨有很大的分差，包括最后排第三，对吧？联赛，
对对对
对，
对
吧？这都对皇马有很大影响，而我想这个给 C 罗的心理打击肯定也很大。当然可能最后赛季结束之后，这赛就一七到一八赛季结束之后，包括得了三连冠，可能这个成绩无法再有突破，包括像齐达内走，可能都会是，应该我觉得 C 罗肯定也是从多重角度考虑。
对对，之前就是齐达内走的时候，之前应该是对齐达内走的时候，其实是 C 罗先告诉他他计划了。就是说，别看是齐达内先宣布的，但是 C 罗可能是
已经告诉齐达内说我要，
也不是定去尤文，他说我可能
要走，
要走。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因为你想欧冠夺完冠之后 ，C 罗其实甚至就提出来了，就是说，就是很模糊的那种，或者谁就是那种解答，就是说，人好多人说你那个。可能都被人问，
对对对，
你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呀？他说我现在正属于这里。你说你后面的话也不说了。
对，
你这个东西就很那个，包括就那个庆祝那个庆典的时候，好多他们那个就是这个好多那个队友还是挺挽留他的嘛，围着他一起唱歌。但是最后还是他那么说，就是这个经济角度考虑，经济角度的考虑，最后还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走了。但是呢，就是说皇马他是个什么想法？弗洛伦蒂诺这两年他的经营策略其实也在转变，他可能不再继续就是金钱那个策略去大把撒银子去砸球员了，砸成名的球星的球员了，跟这个也有关系。这个会一会儿可以
咱们专门说到 C 罗，对 C 甲的时候咱再
可以谈。反正就是这样，就是 C 罗就是走了，而且去了一个大伙都没想到的地儿，尤文图斯。之前大巴黎啊，包括曼联啊、曼城啊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对，
尤文，我感觉他之所以选择尤文，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尤文。诚意，一个是诚意，确实是为他下大价钱了，而且工资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工资，应该不会
工资反正现在没有具体报出来，
工资没有个报出数来，但是应该低不了，
应该
会比皇马高，就是而且意大利的税率很高，它是50%，你相当于我要掏同样一笔钱给税务部门，所以说这展现出的这个金钱方面的诚意吧。
对，这跟那个中超的这个就是外援这个
啊
调
节
费，
调
节
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说，尤文确实整个球队来讲，它的那个阵容结构，包括它的这个磨合，它整体实力还是很强的。就是说，它加入它的话，欧冠肯定。
他意甲联赛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就是看看能不能冲欧冠冠军的
欧冠，而且这两年基本都进了两次这个那个决赛嘛，而且在这个淘汰赛表现得很优异，
对，
所以说至少是八强起步的就表现，因为所以说让 C 罗决定加盟这个意大利。再一个我个人感觉啊，意大利可能是就比北方这几个城市离得比较近，都灵啊、米兰呀、就是时尚之都嘛，米兰有这个意思离得不远，所以说他会不会对他的那个服装品牌啊，或事业可能也会有帮助。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挺好，可能有一些就是潜台词，可能 C 罗其实转会的时候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嘛。
对对对，再一个巴黎今年确实刚才咱也提了，可能不敢动了。而且他即使 C 罗去了，他堆积一堆巨星，他养一个养不起，再一个没有必要。
对，
所以说与 C 罗最后决定来到了那个尤文。到了尤文之后呢，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米兰，在我们米兰一年游的这个波努奇。
对，这是一个米兰尤文，还有一家三家大轮换是吧？伊瓜因去的，
就是两家。然后波努奇呢，他是之前是一直表示在要终老尤文的。后来呢，因为跟这个阿莱格里产生了一些矛盾吧，最后毅然决然的离开尤文了，而且走的时候好像也没道别呀，反正很不愉快，跟球迷跟球队闹的。转回到米兰之后，就是尤其中资入主米兰之后，也一直要提说要带领米兰复苏啊什么的，
他好像队长是吧？
对，马上就被任命为队长、
嗯，
可见米兰是多么器重他。另外也确实真没人，
没什么人、嗯。
哎，就是直接就给他。但是整个一个赛季表现，你看这个博努奇他的个人防守能力，咱这么说就是我没并没有看到，就是我当时看到他在尤文的那种表现。
其实防守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在球场是打中后卫的、
嗯嗯，
虽然咱就是一个瞎踢、嗯，但是这防守绝对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整体的，
绝
对
不是说哪你一个中后卫再牛，他也不可能说就是我一个人就能保证防住这对方前锋。
对 对, 对，
肯定还是一个协防的问题。
对对对，肯定是在体系下完成的防守工作，不可能就是说一个人他的防守能力也很重要，但是说。没有那么具有决定性吧。反正最后，跟整个这个中资米兰表现一直是跌跌撞撞，不是很好。
嗯。嗯
最后中间也经历了换帅嘛，
嗯、
从这个蒙特拉，哎，对，蒙特拉到这个谁，这个
加图索。嗯。
对，然后现在后来那个换完主帅之后，成绩也稍微有点起色，打进了欧联杯嘛。
嗯。
最后这个博努奇感觉。整个这个跟他预想完全不一样，他以为他能带领，起码能不说一个新的米兰王朝吧，起码能带一波，兄弟能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可能一个是有点高估自己的实力，一个是有点
高
估这支球队，
甚至是就是
俱乐部的这个，
对对对，而且包括是他可能高估李哥的这个商业能力，
对。
他这个最后整个资本也很混乱，就这方面
有点被忽悠的感觉。
对对，
还是回家了。
对，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这个跟尤文踢就是联赛的时候，就是代表米兰的时候，就是进完球之后，在这个主场球迷面前玩了一把华贵庆祝
啊，
这让尤文球迷特别的不满意。所以说，咱这么说，这个博努奇
这个有点过，
这个球员
有点没给自己留后路。
哎。这球员情商啊，咱这么说还是真
有限，
值得商榷、
嗯。
他反正在这次转会回完尤文之后，也向球迷道歉了。
嗯、
但是咱这么说，在就是意甲有北方三强之称嘛，国米、米兰跟尤文，就这三支球队也会有球员的那种流动
、嗯。
但是这么让就是两支球队不太待见的球员不太多。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他既然都出来了，他居然还能回去，也挺有勇气的。
嗯，确实是真的，就是他因为岁数也不小了嘛，也30左右岁了、
嗯，
他一看确实是这儿待着没什么意思。
嗯，
然后老球队呢，C 罗引进了 C 罗，他感觉机会来了，可能是能在欧冠上有所斩获，有所作为。他感觉他不想放弃这种就是职业生涯这种难得的机会吧。
嗯
提出转会，最后博努奇离开米兰的时候，也没有跟米兰球迷有特别好的那种告别呀、啊、什么。
确实情商
对，所以米兰球迷对他也非常不满意，
嗯、
好多人也网上我看啊骂的也非常狠。
嗯，
最后博努奇反正也是走了。嗯，走了之后呢，这个他当时他的转会是跟米兰，新上任的这个管理团队也有一定关系，
嗯、
是那个新上任的那个体育总监是那个莱昂纳多，他积极运作这个事儿。
嗯。
帮助这个米兰也获得了那个谁尤文图斯的一个后防小将叫卡尔达拉，
嗯，
双方互换了，
嗯，
就是都没有付转会费，
嗯，
但是米兰当时买博努奇的时候花了4200万，但这次卖是当3500万卖的，
嗯，
里外里其实花了700万让人家给你踢了一年球、
嗯，
经济上讲是亏的，
嗯，
但是呢，对于卡尔达拉来讲，他。就是可能丹尼不太看意甲，
嗯，
对意大利球员也没那么熟。就是卡尔达拉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就是希望被业界很看好的一个意大利的后起之秀吧。
嗯，
他是就是之前米兰这个内斯塔的一个脑残粉
啊、
哦，就是没有这么就很多米兰球、
嗯、
那个不是米兰球，意大利的年轻后卫都认、
嗯、
都说是自己喜欢内斯塔，
嗯、
都在就是说我希望成为接替内斯塔成为那个意大利。未来的这个后防中间，但是很少人做到。
嗯，
他天赋能力、
嗯、
包括表现都够。
嗯，
另外他在最好玩的一件事，他是在技术特点上极力模仿内斯塔，
还极力模仿。
对，这所以说这个
一般你要说前锋啊或者是什么中场的话，带球什么会模仿，再一个后卫在技术上极力模仿，这少见。
就是完全是个脑残粉嘛。
嗯、
就是他的到来呢，其实他之前他是一直是被尤文是租借在亚特兰大的，表现一直不错。
嗯。
他个人的考虑就在这个交易当中，他个人的考虑可能也是就是尤文图斯毕竟有那个老的 BBC 组合，
嗯，
巴尔扎利、基利尼还有博努奇、
嗯、
当然那会儿还没有博努奇啊、
嗯、
就是说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意大利年轻后卫叫鲁加尼，
嗯，
就这三个人在的话，就是他的主力位置，就算是就是他那个尤文图斯可以三线作战，他自己的那个成长空间也相当有限。如果说他能促他自己能参积极参与这个和这个波努奇的互换这个交易，
嗯，
他就是能来到米兰，米兰跟尤文图斯，咱这么说，现在来讲，确实是这个竞技层面的有一定
差
距，但是平台来讲，应该我个人感觉，别看我是米兰球迷啊，我感觉旗鼓相当。平台
这个东西
平台来讲，应该都是还可以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甭管战绩多次，
对，
至少是豪门，
对对
对,
对
吧？你就算是那个你进不了欧战，你也是豪门。
你的那个对你的报道，那个业内对你的关注，
对
国家队的选照，
对
吧？这都有
包括球迷的人数，
对对，这都有影响的。然后他来到米兰，一个有平台了，再一个，米兰可能有薪资，可能会给他涨点钱。
嗯，
最最重要的是，可能米兰能给他一个
主力位置
。再不济也是一个主能经常轮换的位置，
这个还可以。
现在米兰的后卫就只有那个罗马雷奥利和这个卡尔达拉，还有一个就是上岁数的那个西甲挖过去的一个去年挖过去的一个后卫叫穆萨吉奥，
我都不知道这
人啊，对对，然后可能是在中下游球队活动的一个球员，
嗯，
比较稳健的一个球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萨帕塔，就是一直我们米兰球迷讲话踢球假轻松的萨帕塔，他肯定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应该是一老带两新，就是穆萨吉奥带这两个新的。目前来看，卡尔达拉不知道是因为身体生病的原因啊，还是竞技层面的原因，反正加图索这一场比赛都选择了那个罗马雷奥利跟这个穆萨吉奥的组合。
嗯，
其实咱长远来看，无论对米兰来讲，还是对于这个意大利队以后国家队来讲，卡尔达拉跟罗马尼奥利两个内斯塔脑残粉，如果长时间进行磨合跟踢比赛的话，对于这个球队来讲，长远发展，他俩现在都是20、23岁，
对国家队层面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至少能维持。如果说是能配合得当或者成长的比较不错的话，至少能这个搭档5到6年。所以说这个交易应该是四赢吧。
嗯，
尤文得到了即战力，然后得到这个长传，就是找前锋能力很强的博努奇。
嗯，
博努奇回到了，马上就能有冲冠实力的尤文，
嗯，
卡尔达拉获得了这个平台和这个主力位置，
嗯，
米兰可能获得了一个年轻的后卫，
嗯，
可能在这个本土化和这个年轻化上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项交易，连锁交易，就是米兰就是在尤文，先租后买带走了那个近两三个赛季意甲最佳射手伊瓜因，
嗯，
伊瓜因虽然说是。咱这么说，年过30了吧？但是他在意甲联赛来讲，就是尤其对中下游球队，咱就不说虐菜啊，他这个持续的杀伤跟那个输出还是非常强的。
嗯，
他的到来一方面站稳了一个主力位置，能为米兰多少年来在伊布走之后吧，能终于来了一个稳定的这种一个攻击点。
嗯，
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也能就是更好的带动下面的这个一些年轻的这个米兰球员，
嗯，
所以说这个算盘米兰还是打得很精的。
嗯，
对于伊瓜因本身呢，他的那个工资在 C 罗到尤文之后，伊瓜因工资也不低，
嗯，
这样就是他到了这 C 罗到了之后，现在尤文的阵型，嗯，一般都是安排两个前锋，很少会安排三个前锋，
那就是他跟曼朱基奇是吧？
对，但是在皇马的踢法，有 C 罗不是自己当单中锋，要不然就是作为这个前场自由人，在这个一个传统中锋身边游走。
嗯，
这么样来看，不是 C 罗打中锋，就是曼朱基奇打中锋，然后 C 罗在游走这种情况。
嗯，
伊瓜因他
没有什么，
不是说没有机会，
嗯，
他可能面临的竞争会比原来更强。
对，
他的身后还有这个他们的意大利的老乡迪巴拉，这也是个年轻球员。
嗯，
基于这个球队，
阿根廷的老乡。
老乡，对，阿根廷老乡，
嗯，
他的基于球队长期发展来讲，教练包括这个管理层肯定还是愿意更多的给迪巴拉机会。
嗯，
所以说一个是工资的压力，再一个是球员的这个排兵布阵上面的这个空间，
嗯，
多方面考虑吧。尤文把伊瓜因送走了，
嗯，
而且他尤文潜意识中他也认为，即使我把伊瓜因给你米兰，你米兰你短期内也撼动不了我意甲霸主的位置。
反正从前几轮看的话 ，AC 米兰还那样，
嗯，
还是在中游。
还可以吧，因为第一场比赛是因为那个
好推迟了是吧？
对，是因为那个是热那亚吧，有一桥塌了，
嗯，
然后所以说
推迟了，
推迟了。
嗯，
第二轮
好像是一胜一负吧，
一胜一负。第一轮输的是那不勒斯，好像是最后被绝杀了。然后第二场打的是罗马，最后赢了。这两场表现其实还是不错，因为前
都是强强，
都是强强对话。
对，
米兰
输那不勒斯也不丢人。
有伊瓜因这个攻击点确实不一样，我也看了两场比赛。在这个，
哎对，现在意甲转播是几点？
意甲现在，对了，再插播一下，现在咱央视，哎什么咱央视，央视已经失去意甲转播权了。
啊，
这赛季央视只有法甲还有英超。这个周六周日他任选一场的这种免费的包，只有这半拉英超和一个意甲，德甲，
因为我记得
德甲应该还，
因为我记得央视最传统的就是德甲和意甲，
哎、
近几年开的英超，
对
对
对
吧？
因为德甲，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因为我德甲不怎么看啊。
德甲后来我问我
德甲可以
那个嘉宾那个
可以问问
Lens 同学，
对，喜欢拜仁的同学可以。
对对对，
可能也是没了。
我觉得意甲如果不转播这事儿，
可能
太失，
可能也没了，
太有点失去民心了。这个咱就不说这个。
之前好多人说是因为意甲这个 C 罗转会之后，整个转播费高了。其实大伙儿当时我们好多人开玩笑嘛，说 C 罗来意甲了，让意甲转会费高了，你央视完全可以买西甲嘛。
啊，对啊。
当然，就咱不是说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刚才说伊瓜因，伊瓜因他个人来到这个，这笔交易来讲，伊瓜因还有米兰和尤文也是三方都各取所需，哎，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交易。这个说完了米兰跟尤文呢，米兰在今年除了伊瓜因和卡尔达拉之后之外呢，啊，因为是主队嘛，多说两句，又引进了那个今年夏天世界杯表现不错的乌拉圭边翼卫那个拉克索尔特，就是那个长得白白净净的，然后戴小眼镜的小辫儿那个演员，哎，还有那个球员，
乌拉圭的
啊，乌拉圭的啊，边路一个快马，然后他还从黄，然后米兰还从黄潜带走了那个，就是一个边锋，叫这个名字挺绕口的，叫卡斯蒂列霍，然后呢，又从切尔西带走了巴卡约科，应该说这个。
都是实用性球员，
整体实力，包括他还从那不勒斯带走了那个
雷
纳，整个球队这个阵容啊，实力上来讲，或者说整个这牌面实力来讲，包括他的阵容深度，比上赛季应该是强不少了。
说雷纳，我插一句，我挺佩服雷纳同学的，真是当时就是说最开始在巴萨，他就是 PK 跟那个巴尔德斯维 PK 过，
哦，他在巴萨踢过，
他是巴萨青训出身的，他是西班牙球员。他一开始跟那个巴尔德斯 PK 没 PK 过，然后就去利物浦了。
对，我知道他是已经到利物浦了。
辗转这么多年，然后你看卡西利亚斯也下去了，
对，
卡尔那个巴尔德斯也下去了，
巴尔德斯也下
去了，他居然还能作为第三替补门将参加，他好像这回世界杯还是第二替补门将
。对对对，德赫亚他还是开
帕。所以说，我觉得雷纳其实挺牛的。你甭管怎么样，
嗯，
人家参加世界杯次数估计可能比你们那几个都多。
雷纳热身赛的时候，夏季热身赛的时候，好像扑出过两个也不三个点球，很厉害的。
是啊，有人说这雷纳其实可以老当益壮，至少保持状态，保持。
雷纳来了之后也其实对唐纳鲁马也是一个敲打。
他现在谁是主力？
唐纳鲁马现在唐纳鲁马已经升任意大利一门了，一号门将了。整个意大利足球还是想对他期望值还是很高的。米兰也想敲打他，也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就是我们这儿也有替补的那个雷大爷也来了，你这个随时能可以替你。当然，唐纳鲁马跟那个米兰现在关系也基本修复了，应该也不存在走的问题了。咱们再看这个今年尤文，他是整个他的那投入，包括 C 罗这笔转会是2.57亿，然后米兰刚才说了，这些球员加一块大概是1.22亿，
就算这个主要是因为伊瓜因是租借是吧，所以他没有这个算转会费。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明年嘛，看看到底是多少钱。罗马呢卖了很多人，主力门将阿里松，然后这个中场的那个斯特罗曼，还有那个
阿里松是卖给利物浦
了。
对，这会儿咱要提这个。
对对，一会儿还要提。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攻击性中场南英格兰，都卖了。 他也进行了在卖完人之后也进行了一定采购吧，
嗯、
花了1.36亿、
嗯。
但是你新买来这些人能不能马上形成即战力，能不能替代这些走了的人？
对，
这要打个问号。反正从跟米兰那场比赛，我感觉罗马队踢得很差，
是
吧？嗯，和去年淘汰这个巴萨那支罗马来比，差距非常大。整场比赛基本是多半数时间是让米兰压着打。
啊，他把那个克鲁伊特的儿子买来了。
对他让其实整场比赛我们看的就是我们米兰球迷都不适应，我们好久没有压着一支球队
不习惯打这种控球，
哎，就是说
控制型的都是
镜头全在对方半场，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强强对话的时候。 这个还要看他后面怎么发挥。
嗯，
估计米兰这个转会窗口是投入了7000多万。
我再猜一句，我因为是因为刚看那个罗马的这个就是懂球帝这个球员这一栏居然有好多球员都没投降，你就可见这球员是多么的不知名。
对对，所以
罗马这从哪儿躲买来的人呢？啊，就接着
再一个就是国米是买进了那个南英格兰，刚才说的南英格兰是被国米拿下了。
因为是没买来拉维尼亚，
而且国米整个阵容保持着相对完整，就是转出的人不多。
嗯，
然后看看这个国米这赛季能有什么表现吧。在那不勒斯今年投入了也7000万出头。相比较前两年来讲，肯定是阵容还是有一定削弱，但是这个毕竟那不勒斯也是属于南方这个意大利南方球队中的。
那不勒斯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也跟意甲现在总体实力有关系，他怎么踢他也是那前几名，他不会差到哪去。
对，其实看这些大家的投入来讲，尤文无疑是最大赢家，他实面实力也最强。这赛季联赛包括意大利杯，我感觉尤文赢面还是很大的。因为意甲就是咱的这个欧冠晋级的那个名额分配，有这个上个赛季咱之前说了，开始已经变化了，前四名都可以进欧，直接进欧冠。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个人感觉啊，就是米兰、罗马、国米还有那不勒斯四支球队，包括咱再算一支有可能出现的黑马，不知道是谁啊，肯定。
你是说这个赛季结束也是四支？
一样的，就是这五支，可能就是潜在的四五支球队吧，可能竞争剩下三个名额。如果我感觉，我个人作为米兰球迷来讲，如果说加图索磨合球队得当的话，目前的纸面实力，我认为米兰进前四应该还是可，还是把握还是很大的。
会欧冠哈？
哎，对啊，我们回去得拜拜杨超越啊，
锦
鲤，我们争取能进前四。
对，但是有可能就是还是跟国米一样分到第三档。
国米是第4档。
第四档
球队，
哦，
所以说因为多年没打欧战了嘛，所以尤其是欧冠，所以说
有可能会进个死亡之组。
但是没办法，是复兴的代价，
嗯，
对吧？跟都得交学费。意甲说完了，咱再说说英超吧。英超今年还是，就是我跟那个丹尼的我们的那观点一直不一样，就是我认识他之后，我一直在跟他说，英超确实在我心目中竞技或包括市场开发程度来讲，英超永远是第一，我心目中的天就是世界第一联赛，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看今年的这个转会这个支出，在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英超还是达到了14.2亿欧元，
还是最高。
还是最高，相当于德甲加意甲总和了。在这个英超传统这个六强里面吧，利物浦应该是支出目前来看最大的。是1.61亿英镑，这数据到这儿就改成英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主要其中有这个门将钱是吧？
哎，对对，比如他6200万引进了那个门将阿里松，去年咱们看这个欧冠决赛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德国门将卡利乌斯确实表现的比较差，
对，
但是球队其实也没有放弃他，其实当时又让他踢了夏季联赛跟热身赛，
对。
表现也不好，经常也不是经常，也偶尔会出现一些低级失误。
这是跟心理压力有关系。
应该是
换个
环境了。最后卡雷乌斯应该去土耳其了还是哪儿，我就没太注意，反正是走了。然后那个利物浦下定决心买入一个稳定门将，这个巴西门将国门阿里松，
但是他并不是门将的标王。
对，
有一个6200万欧元
买进阿里松，然后呢，但是阿里松，大伙感觉之前世界杯也好，罗马去年罗马的表现也好，阿里松应该是个很稳定的门将嘛。结果今年英超前第二轮、第三轮，先后两次秀脚法玩火，
是吧？
第一次这个问题不大，第二次丢了个球，最后让本来二比零好好的局势，然后打得非常焦灼跟紧张，二比一才艰难拿下的。所以说人说是不是对于这个是谁不重要，就是利物浦的门将是不是有这个被诅咒了这个真是有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再一个就是他花了5000万欧元买进了这个巴西中场法比尼奥，这个继续补强了一下中场。其实咱从去年这个整个这个欧冠包括联赛表现来看，利物浦在这个克洛普打磨下已经逐渐成体系了，4-3-3阵型终于用的已经很顺手了。但是中场这三个人，这个米尔纳、亨德森、这个埃姆雷詹还有这个维尔纳杜姆包括张伯伦，这几个人确实是用的也不错，配合也不错。但是从去年开始张伯伦受伤了，埃姆雷詹走了，目前来看呢，这个而这个谁呢，就是米尔纳又逐渐变老，现在可用的也就只有亨德森跟维纳尔杜姆，他中场必须进行相应的加强。张伯伦也是大伤，很估计这一赛季可能得中后段才能回来。
他是什么时候伤的？我怎么觉得他受伤有一段时间？
他是英超最后几轮还是欧冠有一场比赛伤的？
他应该是上赛季末尾时候伤
的。末尾伤的，我忘了他是跟罗马踢半决赛时候伤的，还是在英超最后几轮伤的了。反正是最后伤的，很遗憾没参加决赛嘛。法比尼奥是一个偏防守一下，
多大
年纪？应该不大，20出头应该是。
那挺好。
这个也主要是让他加强一下这个就是控球和这个组织能力，整个中场
还是补一下库里尼奥走这个空缺呗。
库里尼奥其实不一样，库里尼奥更偏向攻击
性
前腰，他这个可能是更偏中后场组织。
CMF。
对对对，像这个他，然后他又这个买进了这个花6000万欧元买进了从阿比那个红牛莱比锡红牛引进了凯塔6000万欧元。也是一名中场，偏
叫凯塔的人太多了，在这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对，引进了一个叫凯塔的人啊，然后这个球员在红牛之前表现也不错。再一个就是这个谁，从英超内部挖来了那个沙奇里，然后作为这个锋线三个铁三角的一个有力的替补跟补充。
多大岁数沙奇里？
沙奇里在之前应该是在斯托克城吧？
他以为得有30了吧？沙奇里
应该是有，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
应该
是
有了。
是上次世界杯还是上届世界杯还是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他曾经表现很不错。
应该是有。如果继续打三前锋的话，你不可能指望，就因为英超是4线作战嘛，还有联赛杯，你不可能指望三个前锋。虽然
才26岁，
虽然年轻啊。长得老啊，
可能成名比较早。
三个球员，你不能指望这三个球员打整个赛季，你肯定要加强你的那个锋线的这个深度，板凳深度。其实上个赛季咱就能看出来，就是整个利物浦，你感觉就那么13-14个人踢球，一旦萨拉赫伤了，就是没有
对，
就看他过去的替补他。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必须得解决，不能说是一个萨拉赫伤了，整支球队就不知道该怎么踢了，或者就是没有主心骨了，不能这样，对吧？
对，而且这赛季斯图里奇也回来了，租借也回来了，
嗯，
就是可能也是对于这个中锋啊，甚至边锋位置一个补充吧。就是说加上斯图里奇跟沙奇里，铁三角应该可以轻松一些，能偶尔进行一下轮换。利物浦烧钱的同时呢，这个我感觉其他有跟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球队，就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热刺今年是真的非常神，人家好多人这个业内行家就说热刺不热嘛。今年转会窗口异常的平静。波切蒂诺交出了一个白卷，完完全全的白卷，没有
这个真是太少了，
没有引进任何球员，只是就是从外面收回了一些出租的球员。就是整个主力框架甚至替补根本就没动，这可见就是波切蒂诺对于整个球队包括管理层对整个球队的信心
很满意。对，上赛季
其实热刺在联赛我看了一下，积分是第三，进球是第三，失球也是第三，
非常平衡的一个，
很对，应该是上赛季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足总杯杀进了半决赛，欧冠是16强还是8强，应该是16强。整支球队运行状况也比较良好，再一个可能是因为之前咱提到的，可能价格也确实虚高，他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还不如说我留好现有球员，
对，
把这个我稳步提升嘛，就是说那个我如果说没有更好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如果妄加就改变自己的球员结构，
对，
很可能会对球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也不是不失一个理性的选择。相反，剩下这个几支球队，咱就看切尔西吧，投入了也不少，1.2亿，但是呢，他这个当中有很多都是属于被动消费，
嗯。
他是因为
被人挖走了，
因为库尔图瓦一直跟这个皇马眉来眼去的，一直是没完没了，而且库尔图瓦也曾经拒绝回这个切尔西进行这个赛前的这个训练和备战，对，所以说切尔西没办法，只能把库尔图瓦卖掉了。
这东西咱说头主要还是因为上赛季切尔西踢太差，没进欧冠，
没进欧冠，
所以有些球员就留不住了。
孔蒂也被解职了嘛，
嗯，
现在后来是意大利的那个烟枪教练萨里入主了切尔西，
嗯，
现在就是这个库尔图瓦走之后，就是卖的很便宜，3500万。
嗯，这个价格我觉得确实有点太便宜了，
这是太便宜了。人家有这个专门做这个相应这个统计，
嗯，
就是做这个精算数据的这个转会精算数据的这个机构就评价本赛季夏季窗口，最物有所值的一笔转会是什么？库尔图瓦3500万。
对，
最不值、最有可能砸锅的交易是什么？
就是8000万
买的凯帕。所以说这两个一出一进，这切尔西就是
你这两个价格如果颠倒过来，我觉得差不多。
倒是还是可以，
因为就是最开始是8000万的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德赫亚或者库尔图瓦要转会的话，这门将还得上1亿，没想到居然会这么便宜。
对，皇马这在这交易当中确实捡了便宜，但是这个切尔西确实是逼急了，被动消费8000万买了这个库尔那个凯帕。
嗯，
凯帕呢，我看了一下，之前是在意甲这个意甲的中下游球队效力，
嗯，
后来是只是在毕尔巴鄂踢了2年，表现不错，
嗯，
但是他并没有在豪门，
嗯，
或者是更高的舞台上证明自己，包括世界杯他不也是只是3号门将，到底值不值这个钱，目前来看确实不太值，你后面就是到底能踢成什么样咱也不好说，你总不能在凯帕不行的时候你8000万扔了水漂，你让老将卡巴莱罗上吧。这个确实是切尔西，这个也没办法，这也是人走了必须得找人补，但是这价钱确实咱这么说花的确实太高。其他情况他应该只问切尔西，他还得庆幸的一点就是他的威廉跟阿扎尔没被挖走，要不然的话今年夏天这种转会窗口你想补进相应的水平的球员是确实太难了。
我觉得这两个没被挖走可能也是还是主要是价格问题，
对，
主要是没有给出合适的价格，否则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也愿意去踢一个有欧冠的球队。
对，像威廉和阿扎尔他俩如果不走的话，加上现有的这个前锋和中前场的这个人员配置，其实切尔西还是很有希望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切尔西的纸面实力没问题，
没问题，
他就是上赛季没打好。
对，这赛季切尔西还是争欧冠名额还是很有希望的。嗯，最重要的是切尔西转会市场上最大的一个比成就就是跟曼城抢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新皮尔洛，有新皮尔洛之称的若日尼奥，这个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
嗯，
把这个若日尼奥从这个意甲挖了过来，
嗯，
这是这个萨里比较喜欢的一个中后场球员，
嗯，
他的到来是不是能对这个切尔西的中后场产生一个质的这个影响，
嗯，
产生整个球队有个质的飞跃，咱还是拭目以待。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咱看一下曼城整个夏天投入也不多，
嗯，
只是花了6700万买进了这个当年莱斯特城这个一举成名的马赫雷斯。其实之前霍雷奥拉也非常想要这个若日尼奥，但是无奈没抢过切尔西。
嗯，
但是最后这个瓜迪奥拉说不行，我就内部挖掘吧，
嗯，
不行让斯通斯他们去客串打一下后腰，看看组织效果能怎么样。嗯，曼城上赛季火热的表现加上纸面实力，这赛季即使没有夏窗，没有很大的转会，也是对冠军极有竞争力的一支球队。尤其目前在这个瓜迪奥拉调教下，整支球队已经逐渐进入正轨了。
对，
目前来看，我个人的观点，目前来看就是利物浦和曼城这两支球队应该是本赛季英超冠军的最有力的两支竞争者。对， 在这个看完曼城之后，我们看看这个红魔曼联。
嗯，
曼联跟曼城来讲就非常的不幸了。
嗯，
这个瓜迪奥拉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入主曼城之后，这球队逐渐的是步入正轨，进入他自己的节奏。
嗯，
这个但是那个进入暮三年的这个曼联呢，确实是在开局就跌跌撞撞了。
嗯，
踢得非常不理想。夏季窗口，整个夏季窗口，然后穆里尼奥一直还在喊买人买人，但是有那个格雷泽家族大管家，这个绰号三德子之称的那个伍德沃德，这赛季夏窗一直是没打开钱袋子给穆里尼奥买他想要的球员。
嗯，
只买进了一个巴西中场叫弗雷德，
嗯，
小个儿的一个组织球员，
嗯，
然后另外又买进了一个替补的右边后卫，
嗯，
又买进了一个第三门将，
嗯，
这样的投入就是很显然不能满足穆里尼奥的胃口，
对，
但是作为那个管理人来说，这个伍德沃德必须要为这个自己的老板跟投资人负责，
嗯，
之前几个赛季曼联投资都非常大，
嗯，
买入了这个博格巴，
嗯，
抢走了这个桑切斯，
对，
引进了林德罗夫跟拜利，
嗯。
这些都是你穆里尼奥点名要的球员，但事实上怎么样呢？在穆里尼奥的这个不断的变阵的情况下，目前好到穆三年了，很多这个大伙统计啊，就穆里尼奥可能变阵变了二十多种，一直没有找到非常适合球队的一种战术体系，整个的战术指挥的这个风格也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就是经过变阵，你每次变阵肯定对手不熟悉，得大伙得适应一阵子。
嗯，
这个叫做你战术变换之后有个战术红利，目前来看你能变的全变的差不多了，你战术红利逐渐就被消磨的差不多了。你这种情况下，穆里尼奥现在在指挥在调配球队的时候就感觉很挣扎。
嗯，
还是那句话，博格巴这么大个这么贵的球员不防守，你给他搁在哪儿？偏就是踢三中场的时候，你给搁在边上踢一个中前卫，还是你把他往前踢，很难办。
开心，对吧？他也曾经这赛季一直这个夏天一直说要转回巴萨，但是最后没成。
对，
但是现在好像曼联好像也得准备好，他如果万一冬窗转回巴萨以后会怎么样？
博格巴我个人感觉一直是一个被高估的球员，起码是被市场高估的球员。
实际上我个人作为一个巴萨球迷，我不希望把他买的。
嗯，对，他其实还是我觉得如果巴萨能用好这个现有的人拉基蒂奇跟那个布斯克茨，我觉得应付西甲联赛包括这个欧冠这个小组赛包括前几轮应该都没有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引进这种球员。
对，
博格巴他的那个经理人是那个拉伊奥拉，我不知道丹尼熟不熟悉。
我知道，这也是一个比较会炒价格，
对对，
比较会为自己球员争取利益的一个，
比较唯利是图的一个胖子。就我们作为米兰球迷来讲，对他非常深恶痛绝。当时那这个唐纳鲁马这事儿就是让他吵起来的。这个每个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当然咱这么说有不同的风格，有的人就是更多的是向前看，有些人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看球员的他的客户的长远的发展跟利益。
对， 对，
这个风格来上讲，你看这个拉伊奥拉就更倾向于前者。
嗯，
咱不能说他的这个做法不对，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每个职业你都有你自己的职业道德。
嗯，
比如像这个代理人呀，啊，包括你讲律师也好，
嗯，
你到底是怎么权衡，
嗯，
就是你自己跟这个客户的利益。嗯，我感觉客户的利益还是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说你为了拿佣金，你不断在这个制造球员跟球队的矛盾，你制造这些转会，大额转会，然后从中获取佣金，我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一种行为。当然，拉伊奥拉他自己感觉很享受这种工作状态跟风格，也很多球迷也认为这个商业行为嘛，也无可指责，这也是一说。包括这个曼联他这个桑切斯买来之后压缩了拉什福德和林加德还有马歇尔的成长空间，就是说当时把他抢过来有没有必要。
实际上我从最开始桑切斯转会的时候我就有点感觉不明白为什么曼联要买他，
因为我感觉桑切斯的风格，虽然说我并不怎么常看英超啊，但是根据我对曼联的印象来说，我觉得桑切斯这样的球员不适合曼联。
我的观点也是一样。
他其实，怎么说呢？适合一个就是，怎么中上游球队，或者是说一个偏弱一点的球队，需要一个人去，大幅度的往前趟，或者一个人解决问题这样的球队。所以他当时在可能在阿森纳的时候，可能效果会不错。对吧？但是你面对一个就是你整体要打传控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就跟像他当年在巴萨的时候，他踢的就没有那么顺畅，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曼联要买他。当然，桑切斯确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球员，
能力很强，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啊，你比如说在阿森纳当了很多年大腿，这个足以见他的实力了。
对，
但是每个球员还是之前咱说博努奇那个事儿、
嗯，
你防守进攻来讲，你球员都是在体系当中的球员。
对。对
就很少有就是像伊布跟 C 罗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对吧？就是很多人逃脱不了这个体系。嗯，这个桑切斯一直穆里尼奥也没找着合适的这个位置或者打法来，就是说打造他。另外呢，就是看曼联最头疼的后防线了。在这个维蒂奇之前，咱也说过曼联专题，就是维蒂奇跟那个费尔南费尼南德。那个退役或者是离开之后，
对
这个曼联一直没有非常稳定的这种中后卫、后防的这个中坚力量出现、
嗯，
就是很多球队其实在复兴当中或者调整过程中，一直是有球员的这种量的积累跟质的这个量的积累的，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我有球员就是
能顶上来。
嗯，也不是顶上来，就是说，就是整个你要一支球队，你要形成一个辉煌或者王朝的时候，你的球员的拼图一点一点拼好的。但是曼联这些年的这个表现来看，他这个后防中后卫的拼图一直拼不上，一直是走马灯似的来回换人，来回换人，布林德、斯莫林，这个菲尔琼斯，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拜利跟林德罗夫都不理想。包括这后面买来这两个拜利跟林德罗夫是穆里尼奥
亲点的，
也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说这是不是也是跟利物浦的门将一样、啊？这个曼联的中后卫是不是也形成一种诅咒了？没有长成才的，没有就是说能为就是复兴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称霸就是稳定的就是安上一张拼图，一直没有安上这个拼图。
实际上我感觉对于曼联啊，首先是在赛季，因为曼联这个英超开的比较早，对吧，好像是在英超刚开或者还没开的时候就爆出来这个穆里尼奥好像就发一些牢骚，意思就是好像不买，就是不给买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就包括像刚才我觉得你叙述的这个顺序很正确，你点了一帮人我给你买了，买完了以后你现在觉得用不好你还要再买人，那不能周而复始，总是这样，
对
吧？
对
这个投资人他毕竟他钱也是有限的，
对对对，
他不大风刮来的，
他要
对吧？
看那个投入产出比的。
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之前我在节目中也曾经提过，就是说，我认为穆里尼奥的可能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现在
对，但其实我稍微修正一下，就是说，穆里尼奥呢，现在他仍然是一个顶级教练。
对，
你比如说上赛季，虽然说他的。咱先说联赛其实他打得不错，只不过是说呢，因为这个有一个神一级的
曼
城，曼
城没办法，
对你最后实际上他拿的是第二，但是他一看呢，他跟第一名差十几分，所以可能显得他踢得很不好，但实际上在英超这样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联赛里，他踢得也不错，
踢得很不错，
但是只不过因为他穆里尼奥带的是曼联，人们预期比较高，
对 对, 对，
不光是联赛，还有欧冠，
对，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你欧冠，比如说你要碰上巴萨，你输了就完了，
对，
你碰上个什么
塞维利亚，你都输，
对吧？你碰上塞维利亚，虽然说就是说咱看西甲人，包括咱看那个就是之前的看欧洲比赛的人，咱都知道塞维利亚不弱，
对
吧？对，但是就是说你怎么着，你从这个名号相比的话，你曼联最后输给塞维利亚，总觉得让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有点别扭。
尤其穆里尼奥之前的这个名头这么想，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穆里尼奥可能现在自己他也是陷入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就是恶性循环，
嗯，
就是他总想超过瓜迪奥拉。
对，
然后他总想就是说我要重回我当年最风光的那个年代，然后我这帮人我不停的在变，稍微只要打得不好一点我就变，因为他自己也是总是在调整，他可能也觉得没有那么长时间给这些球员就是始终一个阵型打一段时间看看这样一个机会，只要是打得不好他就变，所以他现在
我觉得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曼联这帮人啊，就是说再怎么踢他不会太次，他肯定我觉得应该是前四没问题，但是说能不能够达到曼联球迷们的预期，一个是说能不能英超得争冠，一个是欧冠的战绩能不能比之前的好一些，能不能比如说进个八强，或者比如说再更进一步。但是我觉得目前穆里尼奥的状态有待调整，
对，
然后
他
跟
自己心态也有问题，
对，然后他跟球员的关系，尤其像跟像波巴这种这么大牌的球员的关系也有待于调整。
穆里尼奥不太善于处理就是自己跟媒体啊包括球员之间的关系，
对，
他说了解我的人很喜欢我，但是有些人可能正如他所说可能真的不了解的，或者说经常会产生一些矛盾跟问题。
之前伊布曾经拿他跟瓜迪奥拉比较，伊布很喜欢穆里尼奥是吧，但是就是说从他到皇马之后包括跟卡西利亚斯这些球员的这个关系也搞得不很好，
包括 C 罗，
对，
这俩人还是同一个经纪人的，
对，我觉得他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在走下坡路，
他而且我感觉现在心态很脆弱，很脆弱，就是别人一说的他就跟人家打嘴仗，他经常就是他好，他跟那个媒体打嘴仗的时候感觉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没有逻辑啊，完全就是
有点气急败坏的感觉，
气急败坏纯在打嘴仗，他一直在说我要那个你们要尊重我，我是一个拿了三座英超奖杯的那个教练，但是咱在想上赛季他有没有尊重温格呢，
对
吧，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上他自己的状态应该调整，
对，
但是就是说你让他这样一个曾经经历过辉煌的一个人现在整天现在战绩总是不够理想，可能他现在想调整也比较难，
好多人也说嘛，这可能是曼联对于穆里尼奥来讲应该是最后一个在这个顶级联赛这个最高平台展现自己的机会了，如果说再不能成功的话，
对，
尤其今年是非常艰难他自己的命数穆三年，然后如果真的不能打带这些球队打出比较好的成绩的话，他职业生涯很可能就要进入拐点，就要往下走了，他所以他自己也很纠结很来气，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中小球队的话，一个是可能不一定付其他的工资，一个是请他的话他自己不可能不一定愿意去，但是你说这些球队还有谁会愿意请他，
对，曼联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
对，
但是目前他的状态球员的状态包括整个管理层对他态度来讲，我不太看好曼联这赛季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联赛前四都不好说，目前来讲
我认为前四应该还可以，
欧冠出现可能也就还是16强16狼，包括我最最担心的穆里尼奥很可能这赛季执教不完
啊，你担心这个？
不排除这种情况，因为之前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穆三年嘛，
嗯，
都会跟球队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中途下课哈。
对对，甚至就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勉强待完这赛季，然后也走人。所以说这个穆里尼奥的这个特别来执教生涯，怎么说呢？胜败在此一举，看要看今年曼联。今年也要看，就是继续在穆里尼奥的这个战略宏图下继续往前走，还是还需要继续换主帅。
我又想起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确实是这个曼联现在确实很纠结，
嗯，
就是爵爷之后真的很难谈，就是说真正在复兴道路上进入了正轨，一直没有，我个人观点是一直在浪费时间在纠结，
可能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吧，
然后咱们接着说啊，就是刚才吐槽了半天穆里尼奥了，咱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个夏窗一共投入了8.93亿，相对来讲这个皇马和巴萨他们的这个投入相对来说讲比较谨慎，基本做到了这个收支平衡，咱拿这个皇马来讲，皇马在今年夏天花了1亿欧元左右，其中那个主要是这三笔投资，有4500万是买了这个一个小将叫维尼修斯，这笔钱其实冬窗就定下来要花的钱，
这个是很早就定了，
而且这个球员买下来之后只有18岁，很可能要给他租借出去，
对，这其实也可以看出是弗洛内诺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调整，
对，经营球队
都在买小孩，
经营策略的改变，然后还有3500万是之前咱说的非常值的买了库尔图瓦，经济上的账这么说很值，3500万买了库尔图瓦，但这个对于球员球队的整个这个结构包括氛围来讲， 3000-3500万买的是否值，是否应当，还是值得商榷的。喜欢皇马球迷都管这个现在这个主力门将叫纳瓦斯，叫纳爹，
嗯，
确实是爹一样的表现，
确实是表现挺很牛。
上赛季欧冠，尤其跟几大强敌，巴黎、尤文、拜仁还有利物浦这对抗当中，就是皇马的防守韧性跟强度都非常的强，其中有我个人认为得有一半功劳是要记在纳瓦斯身上。
很稳定，
很稳定的一个，而且很朴实无华的一个
始终是
守门员，就闷头干活。
对，而且不管是皇马球迷还是说就是其他球迷，包括像我作为巴萨球迷，也始终认为纳瓦斯所在皇马俱乐部里得到的这个待遇不太公平。
嗯，就是因为还是这个气质和这个是
就没有明星气质。
明星气质，再一个就是确实可能是这个。名气也不是很大。
对，这么他打主力这些年，始终是皇马说要买什么德赫亚呀，
对对，买德赫亚，然后
是这样的，
要不然就是在别地儿买一个凯帕，之前也传过冬窗的，上赛季冬窗的时候，
其实纳瓦斯应该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心理很强大。
包括看在国家队表现，就今年世界杯看了，就哥斯达黎加和巴西那场，整场比赛基本上巴西围着哥斯达黎加打，主要就是靠纳瓦斯，
对对对，
撑到了。
我也有印象，这个
撑到了80多分钟才丢的球，所以说真是很优秀的门将。我个人来讲，如果我是这个皇马的管理层，我是不会买库尔图瓦的。你可以买一个年轻门将慢慢培养，这是可以的，就是逐渐接班。但是我不太理解，就是在纳瓦斯状态这么好而且这么忠诚的情况下，买一个库尔图瓦这样的门将，你要拿来做什么？
而且好像是从第二轮还是第三轮就强行变成主力门将是
库尔图瓦，没错，就是后面到底是怎么分工，就洛佩特吉看怎么后面怎么调配，到底是跟那个洛佩斯、迭戈洛佩斯和那个凯西利亚斯那个时代一样，就是一人打杯赛，一个人打联赛，还是最终这两个人要走一个，那走可能就是纳瓦斯走，
对，
那不可能说刚买来的库尔图瓦走，
要是那么年轻肯定得留着。
所以说这个东西，哎，我感觉这个笔投资是否值，还是值得商榷。还一个就是皇马在又花了4000万欧元买进了这个皇马，今年买了一个位边后卫。之前上个赛季皇马因为就是之前跟丹尼说过，皇马整个就是也夏季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光走人了
，然后另外加上 C 罗停赛，球队的这个阵容老化呀，或者进取心不强啊，各方面原因都有一定的下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年轻球员，就是之前咱说的特奥、埃尔南德斯啊，包括中场的塞瓦略斯、马克斯略伦特呀，前锋的马里亚诺呀，这些人就是没有很好的这个表现。另外主要教练齐达内上赛季也没有给太多机会，这赛季呢这些人都还在，特奥埃尔南德斯是被转会，转走了，那个引进了的是就奥德里奥索拉，也是西班牙一名国脚边后卫，
他好像就是这个世界杯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好像是，我印象里啊，因为当时我看西班牙国家队的名单，哎，这个人不认识，
奥德里奥索拉，然后他是踢右边后卫，他应该因为卡尔帕哈尔伤病很多嘛，就一旦卡尔帕哈尔出现伤病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战力，即战力能马上补充上去。
哦，好像预选赛也参加了，有一次在也参加了，不是说 对，但是
世
界杯第一次。
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巴列霍，就是之前咱们说的这个小孩中后卫巴列霍，一直确实没顶上，没有跟当年瓦拉内一样，就是快速的成长起来，就是能独当一面。而且现在这个，现在皇马好多球员都说要有一个佛系的心态，走了那么多人。这个又这个卖掉了 C 罗，又卖掉了这个科瓦契奇，中场科瓦契奇，说咱们阵容怎么办？一旦出现伤病，确实是你首发实力还是很强。
那科瓦契奇是去哪儿了？
科瓦契奇去这个英超了吧？具体哪个球队忘了？应该是英超。怎么办？后防线万一这个伤了怎么办？然后大伙儿，比如说这个马塞洛伤了怎么办？大家的回答是有纳乔啊，拉莫斯伤了怎么办？有纳乔啊，这个纳乔是一个非常万金油的选手，包括这个在这个西班牙国家队皮克退出之后，这个纳乔这个也是亮相，正式亮相，跟拉莫斯组成了中后卫的搭档。 纳乔还是一个跟纳尔斯一样，也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球员，很朴实，并且万金油的一个球员，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
去切尔西了，克拉奇奇。
对，去切尔西了。目前来看，皇马的这个左边后卫还是缺一名替补，但是到时候可能没准奥德里奥索拉没准会去顶过去，这也是有可能的。中场来讲，克瓦西奇走了之后，除了三大中场，现在也没有引进人。这赛季也得看这个两个小孩塞瓦略斯跟马克斯利伦特的表现，到底能不能给球队提供技战力和支持。前场上，前场中前场讲，就是在这个 C 罗走了之后，没有任何大牌引援。传说中的那个姆巴佩呀、这个内马尔啊，包括阿扎尔都没来。
对，
现在洛佩特吉的做法就是把贝尔摆在那个 C 罗的位置上。但是咱们贝尔虽然说目前这赛季状态跟这个身体状况都还可以，但是你踢长了，他也是个易碎体质。
对，
我这个赛季能不能完全代替 C 罗，
对，
确实要打个问号。
其实这个 C 罗啊，这个转会啊，这个我总结三句，一个是说本来该走的没走，另外一个是本来要来的没来，
没来，
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没打算走的，要不就走了，要不就是没走了。
对， 对， 对，
就是想走的。首先是说，咱是说这个本来该走没走，这个本来呀、原来是本泽马和贝尔都传要传转会。
对
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两个人，一个是说贝尔就经常受伤，这个体质那个略微差一些，对吧？总是打不满整个赛季。
对。
然后呢，本泽马呢，虽然说就是始终是咱们从战术角度讲啊，觉得本泽马的作用很重要，但他作为一个中锋的这个进球数始终是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呢，因为 C 罗这一走，
对，
他们俩反而就都不走了，对
对
吧？
因为 C 罗是有一个无限开火权的球员，他一走的话，好多开火权会分给其他球员。
对，所以就是，他们俩没走。然后呢，本来要来的呢，就是之前咱们也提到过，这个过去就是赛季开始之前，不是就是那个赛季刚结束的时候传内马尔要来，然后姆巴佩要来，最后呢都没来。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内马尔，我也不来，就是。之前是觉得，哎，我要到皇马跟 C 罗做搭档的话，
对，
我这个肯定到时候能拿欧冠，我得这个金球奖有戏。现在一看这个 C 罗这前锋线呢，就剩本泽马跟贝尔了，我还是接着跟这个那个姆巴佩和这个
卡瓦尼
搭档更有戏，
对，
得欧冠，对吧？然后那个作为姆巴佩肯定也这么想，对吧？我跟那个斯梅尔跟那个卡瓦尼搭档，我们这也挺好，
对。
然后呢，那个。这是该走的没走，该来的没来。另外就是说，像这个本来没打算走的，就这个主力中场莫德里奇，曾经一度盛传要去
国民，
而且传的是基本有模有样，就差最后签字谈判了，对吧？最后这个也是 C 罗走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即使齐达内走了，但是 C 罗这样的核心球员还在，我觉得这些其他的本来也都是主力球员，也不会说想要走。咱虽然说有可能不一定能超越之前创造的这个三连冠的这个神迹，对吧？但是咱至少不会差，对吧？咱接着在一块踢。但是 C 罗一走，这个对于皇马，我觉得人心应该是人心动荡。这赛季究竟会怎么样？又换在主教练。
其实目前来看，洛佩特吉捏合的球队还是可以的。
对，实际上战绩现在战绩不错，
不差。
但是就是赛季初，就是在转会市场还没有转窗口还没有关闭的时候，
就是
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对，还是说一个就是丹尼不太爱听的一句话，就是在西甲来讲，就是对于皇马跟巴萨这种球队来讲，踢联赛基本就是歇着。
啊，对，
球队差距太大，
差不多，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顶级球队的这个冲击力，就是包括他们的野心不大。他们在打这个皇马跟巴萨的时候，都内心我感觉都很怵。
除非是德比。
对，像西班牙人这种，
对，照死了跟巴萨踢。
其他的那种都是想我省省力气跟别人
对
招呼招呼嘛。所以说西甲来讲，就是其他球队基本上都是打，其他球队都是基本都是半歇着半玩着的，都看哥几个就直接对话的时候，基本上是见真人章。
对，所以说。皇马今年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 C 罗走啊，应该说给皇马也是来个措手不及，他最后没买来顶级的大牌前锋，
也可能
还是这几个人这么凑合踢，对吧？像赛季初贝尔和本泽马都很健康的时候还好办，就像你刚才说，如果是说赛季中段贝尔
如果伤了，
嗯，
又一歇歇俩仨月，
对，
究竟皇马怎么样不好说，
对，或者状态不好，或者他伤了，你其他人能不能盯上？现在目前来看，手里的牌也就是马里亚诺，包括这小孩，要不然就是你把那个边锋这个谁这个
阿森西奥
吧，
阿森西奥现在还是主要得分点，阿森西奥现在基本上皇马不是说原来要给他七号的位置嘛，想来踢 C 罗，后来他不自己觉得，拒绝了皇马嘛，对吧？所以没要这个七号嘛。实际上就是说，应该说皇马主要靠的应该就是本泽马、贝尔和阿森西奥了。我个人认为啊，
目前来看，对，还是就是主力框架基本没动，然后中场三大中场的那个位置也很稳，
对，
前锋线基本上就是 BB， 然后这个其他一个位置应该是换成了阿森西奥，伊斯科是布菲特很喜欢的一个球员，但是目前来看还得逐渐找位置，这个大家还得，因为大哥走了，就是无限开口权没了，大家伙怎么分配球员，大伙怎么往前抱着团一起往前走，
对，
这个是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目前来看球队的状态包括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毕竟拉莫斯这些大佬还在嘛，
对，但是与此同时，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帮主力球员们又都老了一岁，
对，就是这些年轻球员，还是那句话，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顶得上？
对，
巴列霍，这个包括这个塞巴略斯、马斯利伦特、马里亚诺，包括这个已经打出来的巴斯克斯、阿森西奥、伊斯科和这个卡瓦哈尔，瓦拉内，这些人是不是能有这个进一步的成长跟发挥，这也是值得期待的。总体来看，感觉预测一下，皇马这赛季应该，前三，联赛前三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前二，就无非就是他跟巴萨争。现在这赛季的话，
再加上
马竞状态，我觉得稍微略差一些。
欧冠皇马小组第一出现应该问题
应该
不
大，
过十六强应该没问题，估计应该是能八强以上，
还是得看他球员有没有伤兵，
对，整体实力还是在的，就是老佛爷之所以敢放 C 罗走，并且不进行大面积引援，我感觉你刚才反正丹尼也说了，可能是一种被动，也买不着，
对，
但我个人敢讲有没有这种因素，有这种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一种选择，他现在他的经营策略，包括他的买人，包括他的培养那个配，就是那个培养人才的那个模式，确实发生转变了。
对，
皇马已经逐渐告别这个金元足球的这个模式了。咱们再看那个巴萨其实在这个冬窗收支也基本平衡。这个
基本上这个巴萨主力就没有变，
基本没变，
完全维持。
卖掉了米纳，这个保利尼奥、迪涅。然后引进了这个朗格莱、这个马尔科姆、阿图尔，
还有比达尔，
基本上这个主力阵容没变的情况下，这个主力轮换的阵容就进行了一些微调。
对，
巴萨上赛季状态很不错，非常意外的是输给了罗马，
就是因为赛季就是在联赛中没有轮换，所以以疲劳的阵容去打罗马。
这赛季上来好像状态也不错，好像之前有个大胜哈，
对，8-2。
如果说就是接着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球队可以只要稳定发挥，别出大乱子。我感觉按照这个梅西的心气儿啊，因为这赛季世界足球先生前三不也
没
戏了吗？下一个年度自然年度他肯定要证明自己的实力。梅西因为也只才30出头嘛。我还是比较看好巴萨的，本赛季西甲冠军应该还是巴萨的面儿大。
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赛季啊，就是说走的这些人除了保卫尼奥算是个半主力，其他就是纯替补，然后买进来这几个人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半主力，所以我觉得板凳厚度应该是比之前增强了，就是只要是别有那种特别离奇的大面积伤病，以及包括就是说别这个
突然间阴沟翻船或滑坡，
或者别像这个就是上赛季那样，就是你联赛都已经领先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国王杯对塞维利亚也不算太强，然后你跟罗马之间打这淘汰赛不轮换这种比较脑残的行为，我觉得应该联赛冠军问题不太大，这个前提还是在于，就是个人认为皇马的实力还是比之前有所下降，
肯定是下降。
对，然后就主要还是看欧冠吧，看欧冠到时候能踢成什么样。
其实刚才咱提的好多什么阴沟翻船呐、滑坡呀，这个咱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咱这么说，不就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吗？
对，
就是真的就是说，如果都是按照大家看的，就是按纸面实力或者说大势这个势头走的话，那也足球也丧失很多魅力了。
对。
再看看马竞，马竞应该是相比这两支球队来讲投入比较大的。他花重金7000万买进了法国新星勒马尔，他买入勒马尔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锋线，然后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的同时，我感觉也是为了进一步挽留这个之前将近离队的格里兹曼。
对，其实
之前把他漏了，他也是将近离队的格里兹曼。
对，本来也是这个夏天转会市场本来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卖点，或者说一个看点，最后也没走进留队了。
其实我个人观点来讲，马竞目前阵容深度啊、实力啊，包括主教练因为是西蒙尼，这么多年皇马、巴萨教练在换，同时西蒙尼一直没动。我个人感觉，西蒙尼这赛季带马竞也会应该有个很好的成绩跟突破。所以我感觉联赛冠军更可能是马竞和巴萨之间的这一种争夺，皇马可能也就只能拿第三。目前来看，
是吗？
对，所以说具体怎么样，西甲可能大家还得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吧。
嗯。
那咱刚才说完了这个西甲啊，咱也提到了这个重点，咱还是看看这几支豪门在欧冠的表现。所以咱们说说吧，这个也不算新出炉的，下周就该开打这个欧冠的第一轮的比赛了。怎么说呢？大部分的这个分组吧，基本上看还是，从纸面实力看，前两名出现的球队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看。
对，比如就是 A 组吧，就是相对来讲上半区比较变幻莫测、风云诡谲一点。这个你看，这个 A 组其实那个马竞，就是他们在抽完这些签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终于不用去东欧跟这个俄罗斯了。
嗯，
就是他们第一反应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就是马竞，就是桀骜不驯，然后出人意料。
嗯，
而且对实力也非常有信心。
对，
他认为只要别人在考虑对谁，对方实力的时候，他在考虑就是距离的远近。但是你再看小组赛的几个对手，很难，就算是购入了这个维特塞尔哈，多特蒙德应该也不会对马竞产生实质性威胁。
马竞第一，多特的话，只要别在摩纳哥上翻船，应该第二差不多。
没问题，马竞应该是跟多特应该是能晋级。B 组应该是 B 组跟 C 组应该是实至名归的死亡之组。今年国米以第四档球队入围之后，有他的小组肯定是死亡之组。目前来看，直面实力来讲，肯定巴萨具有绝对的统治力，拿小组第一。目前来看啊，咱说应该
跟我们
问题不大。
他是国米球迷，我跟他说，你跟巴萨分一组没问题，我们帮你把其他球队干到零分啊，你就只要别在这个其他这个球队上翻船就行啊。然后相对来说，国米、埃因霍温和托特纳姆热刺应该是实力应该是同一档次球队，就看他们仨
个人观点，埃因霍温还是弱一点。埃因霍温毕竟没有前些年那种是主要齐林克在似的那种冲劲儿跟势头了。目前来看，热刺跟国米冲击一个第二名，看谁能进入欧冠。下一轮，
但是埃因霍温是上赛季荷甲冠军。
是吗？这个荷甲关注不是太多，但是个人感来讲，五大联赛实力远远超出于这个荷甲后面的那些联赛。
那就是热刺跟国米 PK 一
个。热刺利毛，这个国米是尖盾，到底是这矛盾之争到底谁能赢，这也是个看点。大家小组赛的时候，他们俩踢的时候，我感觉也是很好看的。
对，第一轮就是巴萨跟埃因霍温，然后国米就跟热刺 PK。
当年就是这个贝尔一战成名，也是在
对
这个
对也是
国米的那个比赛当中出现的，
3-2是吧？横汤平汤那个麦克
平汤国米后防线。
嗯，
其实巴萨跟国米之间故事也很多，这个咱就不展开了吧。以后就是打几轮，咱可以
再录一期，
再录一期。
嗯
，C 组也是死亡之组，贝尔、格莱德、红星，时隔几十年吧，再一次杀进欧冠，
几十年
非常倒霉，跟上赛季的欧冠亚军利物浦，上赛季的这个意甲亚军那不勒斯，还有法甲巨人巴黎圣日耳曼分到一起了。红星基本是陪带子输出，也就是第四名，也就告别欧冠了。
但我倒是个人觉得这一组的话，巴黎跟利物浦的优势应该是挺明显的。这个那不勒斯
在这个谁，就是这个伊瓜因走了之后，包括
那不勒斯现在主要练是安切洛蒂。
对，我也感觉很奇怪嘛。
对，
因为伊瓜因走了之后，这个整个球队我觉着 少了一个，就是别看就是因西涅啊，包括莫尔梅滕斯，表现不错，但是我感觉相对来讲稳定性来讲跟伊瓜因还有一定差距，整个球队感觉这个赛季包括上赛季整个状态也跟气质跟原来还是有差距的，我感觉他想跟这个阵容磨合的已经日渐成熟的这个利物浦包括这个法甲巨人大巴黎想进行对抗，我感觉还很难的。个人观点 B 组 C 组两支意甲球队都很危险，可能都要去这个欧联杯找我们米兰会合去了。巴黎应该是小组第一，不好说，目前来看 我反而看好利物浦。
我觉得他们俩主要看他们俩之间的对决吧，究竟会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看点，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专注看一下。对，再插播一下，很可能欧冠转播央视也没有了。
是吗？
大家可能也得付费去看欧冠。
对，那央视这算是一种不作为呢。
哎，不要攻击国家电视台啊。D 组人家好多人说其实是更像一个死亡之组。
对，很平均。你说沙尔克04强吗？他现在也不强。波尔图呢也就那么回事儿。
这组其实谁晋级不晋级我感觉对咱来说
没有，对咱们来说没什么看
点。咱这种死忠球迷来讲，我感觉一没看点，再一个咱们也不那么关心。
对，
但是值得说的一点就是波尔图是一支非常替运值非常高的球队，他连续好几个赛季他都抽中了就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小组那个一档球队。今年他也如愿的抽到了莫斯科火车头，
所以说他老能出现啊，老能出走。
所以说波尔图非常是一个非常的幸运的球队。这个我感觉这个卡西利亚斯也很开心啊。看一下，相对于来上半区来讲，下半区相对来讲，这个牌面相对来讲清楚一些。
对，
一组来讲，拜仁应该是意甲独大。
对，
剩下荷甲那阿贾克斯还有这个葡超的本菲卡可能会竞争另一个小组第二名额。
对，我个人就从感情上说啊，是支持阿贾克斯，因为阿贾克斯我第二主队啊。但是就是说我感觉他最近几年欧战都踢得比较一般，能不能过了本菲卡这关不好说，所以看吧，看怎么样吧，看他能不能就是在雅典 NEK 身上拿到足够的分数吧。
再看 F 组跟 E 组其实基本差不多，这个也是曼城意甲独大，小组第一应该也没有问题，小组第二应该呀也不好说，这三支球队，
里昂这两年也不行了，是吧？
这几支球队咱也不太熟，咱也不好评论。这个 G 组是皇马跟
罗马，应该没问题。
虽然说需要远征这个俄罗斯，和比尔森胜利应该是捷克吧。
第二森胜利
应该是捷克球队，
对捷克球队。
虽然说远征中欧跟东欧，但是我感觉皇马跟罗马过关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
对，
尤其皇马，罗马想对皇马进行一下冲击，我感觉是很难的。
对，
所以说皇马小组第一应该是比较稳。
对，然后
最后一组吧，
还是
拥有 C 罗的尤文，
应该是尤文跟曼联应该没问题。
这一组非常有看点，就是说在老特拉福德。一战 C 罗又要回老家了，这个应该又是足坛上的一次佳话。
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两支球队，就是穆里尼奥这个麾下的曼联，在这个面对尤文图斯这支强大的对手的时候，这两支球队怎么斗法。
对，但是好像其实插说一句，这 C 罗好像现在还没进球呢，在尤文图斯
目前来讲还没进球，但
是
他的威胁还是很大。
对，
整个就是确实球队的那个这个整个进攻确实上升了一个档次。
我相信他经过适应以后，依然会大杀四方。
瓦伦西亚
不行，瓦伦西亚现在
因为西甲我也不怎么看，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对曼联或者尤文形成一些冲击。
我觉得应该说是现在西甲中游球队实力确实比较一般，然后他就能够凭借联赛第四挤进欧冠，但是他跟这种欧冠级别球队比，他现在可能还是要差一些，尤其他跟曼联和尤文分在一组，他也只能是去打欧联去。
我也说我还比较关心他的实力，因为他很可能他要拿第三，然后去欧联找我们米兰
啊。
咱欧冠咱先说到这样，然后咱踢几轮，回头咱再仔细分析，可以。
好，那咱最后留几分钟嘚不嘚不这个世界杯，
咱聊五块钱的五块钱。
对，其实我就觉得，就说说你对这个世界杯的总体印象。
总体印象就两个，一个就是法国队，我在法国队身上看到了三个词儿，就是一个是稳健，整支球队表现七场比赛看下来整体性很好， 再一个就是渴望，
嗯、
在16年就是这个在本家门口这折戟之后，整支球队对于冠军大赛冠军的渴望，
对
展现的就在本次大赛展现的淋漓尽致。再一个就是三军用命，
嗯、
三条线主力无论主力还是替补，
嗯、
都非常的努力，而且大家就是在各个场比赛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各个位置的球员不、
嗯、
就是说接次爆发，
嗯，
这样的球队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球队，
嗯。
除了攻击线的吉鲁、姆巴佩和格里兹曼，包括博格巴，
嗯、
包括两名中后卫，
嗯、
这个瓦拉内和乌姆蒂蒂相继建功，还有就是边后卫帕瓦尔，就
对
阿根廷那场惊世骇俗的远射，
印象特深，非常深刻。
对这些球员，确实是感觉这样的球队稳健，对冠军的渴望，对荣誉的渴望，再加上努力，集体的努力，
而且也很团结。
这样的球队，你说你有什么？那个理由
不拿
冠军呢？
其实就是说，我记得当时2016年那个欧洲杯结束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有评论员说，虽然说法国队输掉了这场决赛，但他赢得了未来，
对
他迟早
是
会拿世界杯冠军。
他整个球员他现在平均年龄很低嘛？
对，
就是、
其实说下届欧洲杯、
下届世界杯都是很极有力的一个
选手，他很有可能就是能够像当年那个西班牙垄断这个2008年、2012年两届欧洲杯，包括2010年世界杯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而且就是即使你得上中间不干的话，后面有齐达内呢，很可能会顶上，对吧？就是这教练方面不用考虑，不用法国忧心。再一个，我感觉除了法国队以外啊，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就是 VAR， 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我个人来讲，我因为个人个性，包括咱从事职业的原因，我这个人是非常的期盼绝对的公正。就之前就是2010年那次世界杯，就是
英德
之战的那兰帕德那个球，真的气得我是不打一处来。这次世界杯这个采用 VAR 之后呢，就是没有产生就是说大家之前这个担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视频代替裁判进行裁判呀，或者包括它的准确率啊，都没有出现问题，反而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
裁判手里。反而就是有争议的情况很少，就是相反，他辅助裁判极大提高了裁判的准确率。
对，
红牌啊、进球啊、点球啊，我感觉就这项技术应该大力推广。我感觉在不考虑就是说投入经济投入的情况下，在纯这个竞技层面考虑来讲，我觉得既没有太耽误这个比赛的影响比赛的观赏性，又能保证绝对公平，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我感觉就主要是这两点，这个看法。
嗯，我反正对于这届世界杯总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赛前人们期待的有人会封王，但最后没有人封王，反而是一个对于这个之前看欧洲联赛已经比较了解的姆巴佩横空出世，少年英雄横空出世，这个可能对于一些不看这个欧洲联赛的人可能不知道姆巴佩，对吧？他们
说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小孩？
比如我像我媳妇儿啊，包括我老丈人一看，哟，这19岁小孩谁呀？其实咱经常看的都很熟悉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前不看球的人这次都看球了，而且是之前好像任何一届比赛没有像这届比赛全民赌球，对吧？
对对对，
这个之前可能赌球仅限于一个小范围，甚至还有点私密的情况，但是你发现所有之前不看球的人，包括我们办公室之前一贯是讨论 NBA 的这次不看球的人也都赌球了，而且都很认真的关注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因为跟他的这个最后能不能赢钱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应该说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两点。然后我其实还是想让安妮再说一场就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比赛。
我感觉还是我没看直播的一场比赛，因为那场就是小组赛西班牙就跟那个
葡萄牙那场3-3
的比赛，我那个因为第二天要开车回家，要开高速，所以说没有看直播。后来我是看的录像和集锦，真的很棒，整两支球队表现都很好，而且两支球队咱这么说，就是因为经常看西甲，对于你来讲，我原来很爱看西甲，很有情节的球迷来讲，还是很喜欢这场比赛的，就是 C 罗。还有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都非常好，尤其是 C 罗在33岁的年纪还能踢出这种表现。
其实科斯塔那进那球，其实科斯塔进那俩球也很精彩，只不过是因为有 C 罗一个更精彩的把他给压过去了。
对，包括纳乔那远射也是不错的。
对，
C 罗有这种表现，就是让这个解说员朱晓宇发出了这个惊如那个
翩如惊鸿，那宛如游龙的那个感叹。
反正 C 罗是这场比赛圈粉无数啊，对吧？而且尤其是他跟之前那，他跟那个梅西那场跟冰岛那个射失点球的一个对比，
对，
所以导致这个评价成两极分化
的
一个状态
趋势。
可能过去很多是粉梅西的，然后黑 C 罗的，现在逆转回来了。
对，
当然就是因为 C 罗就是仅仅是这一场比赛，然后因为他整体球队实力，所以最后小组没出现。而那个梅西至少还
出现了，
侥幸出现了，
不是出现了，
所以最后
C 罗也出现了，
所以最后导致这个比较平淡，最后也
C 罗跟梅西是同时折戟的16强进八的那个八分之一决赛，
葡萄牙
出现了，
出现
了，也惊险出现，最后输给了那个整体性更好的那个乌拉圭队。我感觉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 C 罗在这个年纪还能踢出这种表现。我感觉就是这也超出好多喜欢 C 罗球迷的这个预期。我感觉就是真的，如果再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他这么自律的话，我感觉 C 罗咱看期盼一下2年后的欧洲杯，甚至4年以后的世界杯，我感觉 C 罗都是有可能去参加的，这是让大家很感觉到很兴奋和欣喜的一件事。
对，而且其实是这届世界杯，尤其是那场比赛的 C 罗的表现，然后包括像之前我去诺坎普的时候，看到就是在现场看这个国家德比，我也有点被 C 罗圈粉了。这个其实怎么说，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你在电视里看的时候可能感觉不那么深，然后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就是虽然说是西班牙语听不太懂，但你能也能感觉到身后的巴萨球迷都是在骂皇马球员，然后就觉得人家怎么的，人家不就是踢球完成我的工作吗？为什么我要被骂呢？
对，
就跟咱们有时候在工作中被他当时骂，你不能回嘴骂他吧？
对 对
对吧？人家球员只是默默的把我的这份工作做
好，
对吧？所以再加上之后我也看了一个关于 C 罗的一个纪录片，然后看他整个的一个成长经历，他其实也是一个从小生活比较家庭条件不是太好，他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踢好球，所以付出很多努力，所以我也觉得 C 罗这个人
非常值得尊敬，无论是从竞技层面还是在这个人格上，都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就是丹尼，就这次最印象最深的比赛是
法国跟阿根廷这场比赛。
我以为是阿根廷跟尼日利亚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因为是我感觉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就是你看见一支就是老迈的球队和一支生力军之间的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虽然说曾经阿根廷还曾经领先过，但感觉领先的比较侥幸，
比较侥幸。就是阿根廷那个感觉已经做到极致了，现有状态下做到
极致，已经
是
极致了。咱们抛开就是说梅西到底是不是球霸，包括这个就是这主教练到底他的水平如何，能不能掌控球队，但咱从整体实力看，这两个球队确实是一个老人跟一帮小伙子在踢的这种感觉。
阿根廷足球的那个人员的更新换代，其实这个工作还是个系统性工作，还是需要多年的努力的。目前来看，其实阿根廷的年轻一代明显就没有这个巴西队的那个年轻一代成长的要快。
对，这跟他国内的这些政治局势啊、经济条件也都有关系。
有关系。
那差不多咱就说这么多，
可以，
咱们下一期节目咱们再继续聊，
咱们再继续聊。今天聊的时间太长，希望大家别这个别烦
了，有可能会剪成两期啊，到时候剪着再看，
有可能大伙儿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啊。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见。
哎，大家再见，
拜拜。